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以为人少了一点，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平安来到了，我们感谢主。在风雪当中，这不是当然的，是主的保守，我们能够平安来到这里。我最近呢，就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两个朋友，他们一同就约定了去旅行，坐火车去旅行。在火车的路上，他们都是有谈有笑的，他们都很快乐。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朋友他觉得那个火车里边的空气太闷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那么打开了那个窗啊。但是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觉得突然间很冷了，所以他也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就把它关上。结果这两个朋友本来就讲得很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呢，一个开一个关，一个开一个关，造成了一个疏动，然后车长就来了，就看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朋友就说，这个车里边的空气闷得要死，如果不打开窗呢，我一定闷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外面的空气啊很冷啊，所以呢，打开窗啊，我一定是冷死了。这样，那个车长呢就没有办法，就说打开一点点可不可以？他们不肯妥协。就在那个争斗里边呢，就有一个男的乘客，他就来到车长的耳边，他就说：“车长啊，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车长说：“好啊，就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先把窗都打开了。”然后那一个说：“他要冷死的，他不是死掉吗？”然后我们就把窗都关了。然后那个说：“要闷死的，不是死了吗？”所以呢，我们就天下太平，我们耳根清净。那这个故事呢，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呢，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就是当亲爱的朋友、亲人他们产生冲突的时间，往往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在家庭中是这样，在教会中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的主题“以爱建无家”这个主题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处理我们不同的意见，处理我们内部的一些所谓冲突。我们知道《尼希米记》是记载在主前第五个世纪，就是四百多年前，主前的四百多年前，犹太人在尼希米这个领袖他的带领底下，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城墙，因为打仗的时候那个城的墙都破坏了，没有人建，很多年都是破烂的，所以尼希米就带动犹太人重建那个城墙。但是他们发现到开工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受到周围的人反对，尤其是外邦的人。那像外邦的人呢，他们不喜欢看到犹太人他们能够改进他们希望犹太人永远在他们的影响底下。现在他们回来了就重建这个城墙，恐怕他们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影响力，所以呢他们就代代的反对，包括上诉到王帝那里要控告他们。但是好快他们就觉得他们的不太成功。这一件事呢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也受到很多的反对，很多的困难。我们需要靠神的力量去克服这些的困难，但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遇到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不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事办好，有什么多的问题出现，我们就要花时间去讨论，花时间去克服，花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其实 那个克服困难是侍奉的一部分。所以为这些困难来到，我们发想时间、发想资源，也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要锻炼我们更加的倚靠主。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念，就是遇到侍奉的困难的时候，不是说神不喜悦这一件事，所以做的不平安，我们反而我们知道是神要锻炼我们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是尼希米记第四章发生的事，就是外邦人的反对。但是当圣经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圣经再没有提到外边的压力，代之而来的就是内部的问题。外边的压力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就来了。圣经描写那时的情况，很忠实的把这个情况描写出来，没有说报喜不报忧啊，他就一切都描写出来，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神的子民有多么好的领袖，他们有尼希米，尼希米是被供应在旧约里边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无论神的子民有多好的领袖，无论神的子民他们的有多么崇高的一个理想，他们重建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高尚、一个崇高的一个理想。无论神的子民他们有多么清楚圣经的教训，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对当时那些出卖自己同胞的人的一个很清楚的教训，他们都有了，但是仍然产生冲突。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没有好的领袖，不是没有崇高的理想，不是没有圣经清楚的教训，但是这事是还是要发生了。所以我们就借助今天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中间能够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一同来看看。首先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完美的基督徒的群体还没有出现，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完美的教会和完美的教会生活在新天新地降临之前不会在地上出现。在尼希米记，犹太人他们的敌人知道不可能阻止，因为有神的手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阻止他们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就放弃拦阻他们，就由犹太人自由的在新建这个工程。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很多人就赞美主了我们看到主帮助我们，互相的道贺。但是他们当然也是肯定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工作。但是在这个时间，问题就出现了。有一帮受了委屈的人，他们在面对外边的压力的时候暂时容忍内部的问题，但是现在外边的压力除去了，他们再引不住了，他们就把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投诉，他们就讲出来。第一节我们刚才念的，到第五节就讲到百姓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而且呢他们就举出几个在建那个城墙这个这么他们很赞美主的工程背后隐藏的有几个问题在里边。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人口很多，食物分配不好，不是说食物不够，有钱的人他们粮仓很多食物，但是分配的不平均，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田地的、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生活很困难。 然后第二个问题，这是那些有田地的、有财产的人，他们也需要典当了他们的田地去买食物来，因为食物都是在有钱人的仓库里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啊卖地啊换粮食之外了，也要借钱。像波斯王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啊的统治之下，对那个王纳税。第四个也是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的田地卖光之后，再没有钱，他们就出卖他们的儿女做奴仆来借钱。我们看到啊，在前一段圣经，百姓由始至终没有投诉建城墙，他们没有说建城墙令我们这样，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将建城墙的连在他们的问题里边。实质上，可能他们是很甘心、乐意一同去建这个城墙的，他们也没有暗示。尼希米要负责，因为是他们的省长，是他们的领袖。但是问题，他们知道是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不单是那个建城墙造成的。因为建城墙，如果我们往后看，我们就发觉到要建了52天而已，这是一个52天的工程。所以呢，这个问题的出现不可能是单是城墙所造成的。但是建城墙所需要的资源和引来外邦人的反对，很可能就使这个问题加速的出现。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可能是包括了人生很多重要的环节的工作者那边。我们由传福音到栽培，我们由辅导到教育，我们由关怀到救济，我们布道到跟进，我们推动拆船到推动改变文化的工作，我们举办活动到我们的财政收支的平衡。每一个环节做得好的时候，都令人很兴奋，都令人很赞美主。但是每一个环节出现漏洞的时候，都令人灰心，令人失望，令人不满，令人投诉。这是更实质的，我们想一想，当教会它的主要专注在某一个范围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就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范围。加上人的软弱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那些债主他们对弟兄姊妹不公平的对待，这往往使人的失望越来越大。虽然每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教会，对于我们发现到的不足够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改变的能力。就是好像我们的身体发觉到有细菌进来了，我们身体就有去对抗它的一个能力。所以如果教会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教会，发现了错误发现了问题，应该有一个改正的一个能力。就好像里边的经文里边，犹太人也是为他们做错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的改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做弟兄姊妹的，做教会带领工作的，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这是完美的教会还没有在历史上边出现过。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要找一个教会，他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他觉得他的灵性和这个教会的水平是很重要。所以呢，他去了那个地方，一年里边呢，他就去了十多街家的教会里边呢，就看不同的教会然后他终于看到一家，他在这一家教会里边聚会了有一个月，有4次，4个礼拜，他就发觉到他终于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教会。所以在第4个礼拜 啊，完了崇拜的时候，他特别的就找到啊牧师和那个牧师啊，就告诉他，他说牧师啊，我是一个新来的，我来了四个礼拜，我其实来了本地一年了。我找过十多个教会啊，现在我找到了，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决定啊，在这里留下来，我们一同聚会啊，我在这里啊侍奉。那位牧师他听到之后，他就很温柔的对这个弟兄说：“弟兄，很谢谢你，你欣赏我们的教会，我欢迎你加入我们教会聚会。”啊，我们一同侍奉主，但是我很坦白的和弟兄讲，我相信你好快就发现我们的教会不是理想的教会，不是那么完美的教会。我们最需要的不单是懂得欣赏我们的人，我们更需要就知道我们不是完美，不是很理想，但是仍然愿意留下和我们一同改进的人。我相信这个牧师讲的话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华人布道会 Peter 传道和我们不假装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不敢假装我们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的教会，所以愿意弟兄姊妹留下来，我们一同啊去改进。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一个提醒，一个教训，就是内部的问题比外在的问题往往有更大的破坏性。我们看到那些被不公平对待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受压迫之外了，很可能就对那些压迫他们的、对他们不公平的那些债主，他们做事的所有动机都怀疑。虽然他们可能做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啊，有个建城墙、有个好的工程的一个工作，但是当一个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们除了觉得不公平之外，他们也对给他们不公平对待的人，他们是所有办事的动机，包括好的不好的，都产生一个怀疑。连尼西米，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上边，他十分的气惊，十分的惊奇。第六节形容他听到这些投诉之后，他变甚发怒。所用的字的希伯来文和第四章中敌人，就是犹太人的敌人，听见犹太人又建城墙的时候，圣经用了四个字是大大发怒，是同一个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呢，我们看到尼西米是大大发怒。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就看到尼西米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被供应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他的意志是不容易被动摇的，他也是一个冷静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晚上起来看那个城墙慢慢的计划好才推动那个建成的工作，不是回到耶路撒冷第一天就做这个工作。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大大发怒呢？我们就发觉到，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尼西米看到犹太人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情况很普遍，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两个人的问题，是所有债主、所有借钱的人，他们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尼西米不能够单独的找一个人谈，找两个人谈，他就要召开一个大会来处理这个这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如果不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影响他们建城墙这个崇高的理想。更重要的就是犹太人的信仰如果搞不好，那个建成了城墙之后也没有什么好处。我感谢主，我做传道人今年我踏入 第30年了，我是1987年神学毕业的啊，所以呢是30年了。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牧会的一个经验里边的观察里边，有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可惜的，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可能外边的一些引诱或者是一些压力使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情况就是由于教会内部的问题，或者是人的问题，是事的问题，使他们离开了教会。因为我们对家里的人，对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期望更大，所以我们自然失望更大。你对他期望大吗？他对你造成的失望更大。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明白这一件事，不要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大的计划，做一个大的工程，好像犹太人的建城墙，我们就忘记了那哪边我们的需要一些所谓不重要的次要的一些问题。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那些受委屈的百姓有两方面是值得，他们是不满，他们是投诉，但是有两方面我相信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首先，他们愿意把问题讲出来，这是我们觉得学习的地方。有时候弟兄姊妹心中不愉快，留在心里边，不好意思讲出来，也觉得讲出来了好像我处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呢留在里面就不讲出来。不讲出来的时候，就失去了让对方解释的一个机会，就是可能对方有这个难言之人所以呢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但是你不讲出来，没有对话所以呢就很难有这个沟通。不讲出来也是令对方不能够改变，最后就很失望的离开。当然在这些情况里面，做带领的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带领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看尼西米，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如果犹太人不告诉他，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么好的领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百姓投诉的时候，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没有个人的指责，没有人身的攻击，说哎尼西米不对，或者是尼西米下边的官员不对，或者是某一个债主不对，他们就提出问题的所在。在没有个人攻击这个情况底下，直到整个事件可以在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气氛之上得到解决，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太过人化了，把那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好解决了，就把那个问题的混乱了就不好解决。我们看到这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地方。尼西米时代的百姓，他们因为愿意把问题提出来，就改善了当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制度。所以但愿我们在其中我们得到启发，我们把有时候不满或者我们投诉的情绪化为肢解的正面的一个力量，就是带来改变的一个力量，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破坏性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内部出现问题了，我们要解决，要改变。我们用的方法不是人的制度，乃是用圣经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尼西米的时代，波斯帝国通货膨胀好厉害，因为光打软仗，打了很多强的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所以国地都要重建，什么都打破了，烧掉了所以要重建。 重建要来的物资就很宝贵了，所以呢通货膨胀就好厉害，普通的百姓他们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加上作为一个战胜国啊，那个波斯皇帝就对那个被吞并的国家要收他们的重税，很重的税啊，要来作为补偿啊他们的军费，补偿他们建啊自己的建设，而且打胜仗了就要赏赐各等官员，那这钱从哪里来呢？就是纳税来的。所以我们看没有看到第四节说百姓，就是说我们要向王纳税啊的意思。在这个情况之下，百姓都是要预先借钱，当然你要很多钱都无关重要的，但是那些没有现金的人呢，他们就要借钱来交税啊，这是买这个粮食，然后呢答应这个债主，我们替你工作，以后3年4年替你工作，我们偿还。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信用的系统啊，我们今天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债务当中，你的信用啊的那个分数是八百的啊，或者是700多的啊，你们就很有信用啊，你要借钱，你要开一个信用卡啊，没有问题。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个信用的系统，所以借钱呢一定要有抵押，或者是用田地来典当，或者是人生啊在抵押。在这个制度之下呢，做生意的人都很明白的，他们都是这样，因为是波斯统治嘛，所以呢经济的制度就用波斯的制度，就是这样，你要借钱呢就要抵押，也一定要有田地或者是你人卖了给我，是没有选择的，连债主太太也没有选择。所以当一些人呢、他没有钱还的时候，就没收了他的田地；当一些人没有钱还的时候，就拿掉他们的儿女来做我们的奴隶。尼西米是行政官，他是犹太人，犹大省的省长，他应该知道这件事，他知道波斯帝国的政策是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用的经济的系统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他要改善当时的情况，他在人的角度上边，他应该用人的方法，好像要增加福利的救济啦，就是这些人没有食物，就是帮助他们呢，或者由省政府做担保人，就是我担保啊，所以你相信他，不用抢走他的儿女，不用抢走他的田地，或者容易的就是停建工程啊，不要建这个工程啊，这个工程就令到这个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停建吧。或者最小就是允许哪些有困难的人不用参加重建，你去耕田吧，你回去耕你的田，不用来重建了啊，然后好好的先照顾你的生活，其实这是人可以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没有用这个方法，他是用圣经的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第七节他说心中愁华之后，他就刚才讲过了，他不能够两个人和他们谈，因为太普遍了这个问题，他就召集了一个大会，对那些贵胄官长对做的不好的地方包括像弟兄姊妹收不合理的利润接受犹太人的儿女作为抵押这些都是不对的。利未记二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规定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儿女只可以当雇工，就是为你打工，不能够当奴仆，可以卖可以买的，不可能是这样。而且这些儿女犹太人他们服务主人若干年之后，到了所谓西年，就是50年发生一次的西年， 他们就自由了，无论他们的债还清了没有，就可以自由的离开。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以田地做抵押的也是一样，在田地给你之后啊，若干年啊，到了第五十年七年的时候就要物归原主。至于借钱方面呢，出埃及记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三章想看清楚，你借给外邦人可以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收合理的利息，但是借给犹太人不能够收利息。接着原则在当时的由外国势力统治协会制度底下，好像是很落后的，但是很难去实行的一件事，但是且却是圣经的原则。在尼希米的眼中，他看得很清楚，既然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应该接受一套更高的标准。所以第九节尼希米就对犯规的官长说，你们行事不应该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威绑我们。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处理内部的问题，我们不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怎能向其他的人见证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呢？我很明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一口气吞不下去，但是神却是有时候安排这些环境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就是要锻炼我们，我们就是抓住神的标准，我们还是实行神的标准。接着引到我们今天看的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当我们愿意追求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不单不会带来忧愁，不单不会带来好像受约束或者是吃亏，反而给我们带来喜乐。当时在尼希米的要求底下，那些富有的官长他们同意不受利息了而且归还已经拿到的1%，这个1%肯定是月式，不是年式，不是一年1%，肯定是一个月就要收1%。然后十二节就记载众人说，我们不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不叫你的话行。他们做了这个应许承诺之后，尼希米就叫了祭司来做见证人，就是众人在祭司面前起誓，而且他就做一个实物教材，他让自己穿的有个衣服，胸前有一个口袋，他把它倒空出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承诺，你的家产也是要这样被倒空出来。我看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的严肃，何等的沉重，何等的认真，众人是不是觉得被压迫了忧愁了？很奇怪啊，我们看到十三节，他们十三节说，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包括那些官长了，就照住所应许的去行。众人的表现竟然是一个很乐意，甚至可以说是愉快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增长的好快的教会的牧师，他是写了一本书，就表达他牧养教会的心声和他的经历。他说，如果一个教会为了得到更多人进来，降低他标准，令到很多人能够进来，这个教会是短视，甚至可以讲是愚蠢的一个行为，以为降低了标准就可以使人更快乐。他说事实上光好相反，好快这个教会因为降低这个标准的失去了一个目标，弟兄姊妹没有目标，在这个教会里边就更加的不快乐。唯有树立一个 标准，就是圣经的标准的教会，虽然有时候表面上不近人情，但是长远使教会增长，也为弟兄姊妹带来一个喜乐，因为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可以追求的一个崇高的一个目标。弟兄姊妹，这个牧师的话一次又一次在教会历史里边得到证明。在100多年前有自由派神学的出现，他们第一代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传出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的教会好像呢太严厉了，所以呢我们给人一个恩慈的一面我们就把一些不必要的标准我们降低一下让更多人进来。但是第一代的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过去了，第二代第三代的他们就变本加厉，就把就是很多圣经的很明显的要求都不要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让只有一个神学家说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一个福音，是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一个福音。结果我们见到100多年后自由派的教会他们就是慢慢的萎缩，反而是那个坚持其说我们说基右派那个现在说基右派好像是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他们坚持圣经的道理，后来呢就我们叫福音派，就是强调福音的，我们就看到反而福音派的教会在增长，正是这个道理，正是在我们实行圣经好像有时候好像不近人情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反而很奇妙的为我们带来一个实行真理的喜乐。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肯定了说完美的教会还没有出现，这不是要给我们做传道人的失败的借口，就是说我们马马虎虎这样就是然后做得不好，还是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完美的教会你不要这么认真，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没有完美的教会，就是让我们下一个定论，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肯定有愿意改进的教会。我们明白改正学习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过程，但愿华人布道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但愿我们的家也是这样的家，我们一同做一个